对面不识观世音，美国万佛圣城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广东话翻译，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佛门有这样的一句话，天宇虽阔，不愿干枯无根之草。佛门广大，难道小缘不善之人？我们平日念观世音菩萨，亦都礼拜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呢亦都识得我们，日日同我们见面，但是偏偏对面不相识，这样是什么道理呢？甚至有人还怨观世音菩萨不加庇他。其实观世音菩萨时时都想保佑你的，可惜你的心总是关闭住，对他没有真正的信心，才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当面错过了。所以我们要拿出真正的信心，自然就会感应到了。对面不识观世音，
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啊，天宇虽宽，不认甘苦无根之草。佛门广大，难度少缘不善之人。这个天上下雨，也就好像这个佛法似的，你大树就得大的之人，小树就得小的之人啊。可是那个草要干了，也没有根，这个雨想要滋润的也滋润不了它。佛门广大，这个佛的门呢是很广大的，难度啊，没有法子度。少缘不善之，少缘呢就是这个 和佛没有缘啊。所谓当面错过，当面就是对面错过去了，不认识佛。
有这样的一句话，天宇虽阔，不愿干枯无根之草。佛门广大，难道小缘不善之人？天落雨就好似学佛法咁，大树得到大嘅滋润，小嘅树呢亦得到小滋润。唉，但系如果草干咗冇根，雨想滋润佢都滋润唔到。佛门广大，佛嘅门系好大啊，难道即是无法子渡过去？小缘不善之人，小缘呢即是同佛无缘，所谓的当面错过。当面就是面对面都会错过，不认识佛。
所谓对面不认观世音， 那观世音呢就在你对面，你念观音拜观音啊，送观音，见着观音你不认识观音，是我没有见着过，我见着我就会认识了啊，你天天都见，你天天不认识啊。观世音菩萨认识你，你不认识观世音菩萨，这个也就这个道理。
所谓的对面不认识观世音，观世音就在你面前了，你都可能不认识观世音，你念观世音拜观世音诵观世音见住观世音，你不认识观世音，你会说师父啊，如果我见到观世音的话我一定会认识他的。是你日日见，你日日不认识观世音菩萨呢就认识你了，你却不认识观世音菩萨，咁系同一个道理嘅。
佛门虽然广大，这个不想往善了做，不想往好做的人呢，没有法子度的。所以呀、啊，有的人学佛法，学学就跑了，这就是啊，好像呢没有根的草似的，啊。鱼啊没有法子来滋润的。修佛法也是这样子。那么你现在知道了啊，见和闻这都要有一种缘，要没有缘呢啊，就想见也见不着的。
佛门虽然广大，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往好那处去做，亦都不可以走过去。所以有人学佛法，学学下就走了，就好像无根的草一样，鱼是没有办法可以滋润到它。学佛法亦都是一样，你现在知道了，听到同埋见到是要有一种缘，冇缘的话是想见都见不到的。西方三圣，
大势至菩萨是和观音菩萨在阿弥陀佛做转轮圣王的时候啊，他们两位都是阿弥陀佛的儿子，等在阿弥陀佛成佛了呢，他们两位就给阿弥陀佛做两个侍者，就是总陪着阿弥陀佛的这么两个菩萨，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大势至菩萨同埋观世音菩萨就系喺阿弥陀佛做转轮圣王嘅时候咧，佢哋两位就系阿弥陀佛嘅仔。等阿弥陀佛成佛啦，佢哋两位就做咗阿弥陀佛嘅侍者，总系陪住阿弥陀佛嘅两位菩萨，一位喺左边，一位喺右边。
等阿弥陀佛啊！在极乐世界退了这个极乐世界的教主的位置的时候啊，这个前半夜这个法灭了，后半夜这个观音菩萨就成佛在极乐世界。等观音菩萨退居的时候啊，就是大势至菩萨成佛在极乐世界。
等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退了极乐世界教主的位置的时候，前半夜发灭了，后半夜观世音菩萨就在极乐世界那里成佛。等观世音菩萨退位的时候，就到大势至菩萨在极乐世界那里成佛了。如南观音，
比如南观音呢，生的相貌最好，最美丽不过。拿这个鱼篮呢，在那卖鱼。这一条村里啊，这个人根本就都不信佛的，根本不信佛。你见到这个这么美貌一个女人呢，这一些个青年的男人呢？啊，就都生出一种贪欲心的，每一个人都想要向他求婚，啊，和他结婚。
呢位如南观音呢，生得美貌如花，好靓噶。佢攞住个鱼篮呢，就喺嗰度卖鱼啦。这个村落呢的人根本就不信佛，大家见到一位这么漂亮的女人，那些年轻的男人呢的贪欲的心呢就表露了出来了。每一个人呢都想向她求婚，同她结婚啦。
啊，这一条村人虽然不多，但是都有一百多青年。这一两观音就是你这么多人，我也不能嫁，我一个女人不能嫁一百多个丈夫啊！现在我有一个方法，我选择了丈夫。你们现在呀、啊，在这一百多人呢、啊，谁能啊，把这个普门品呢、啊，用的可以背得出的，我就和哪一个先背得出，我就和哪一个先结婚。你回到家里去背去，我限你三天的时间。
这个村的人虽然不是很多，但是都有百几个青年人的。这个如南观音就说了，你们这么多人，我一个女人是不能够嫁给百几个丈夫啊。现在我有一个方法，在你们一百几个人之中呢，边个可以将普门品念得可以背得出来呢？咁样边个背得先呢，我就同嗰个人结婚啦。好啦，而家你哋翻去背啦，我俾你哋三日嘅时间。
啊，这一百多个青年。于是乎就拿一本那个《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本门品》那一品拿回去就念，在三天呢就有四五十个都可以背得出的，一百多人有一半能背得出这个本门品。回来他说他也背得出，他说他也背得出，有五十多个背得出。观音菩萨说，这如南观音呢、啊，就拿着鱼篮这个女人呢，就说：“啊、哦，现在你们有这么多，我还，你们虽然五十多个人都背得出，我也不能嫁五十多个丈夫啊，我只可以嫁一个。好了，您这会回去啊，再给你们五天的期间呢，你把《金刚经》可以都背得出，然后啊，我就和你结婚。”
那一百多个年轻人呢，于是就。个个都拿着一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即是《法华经》的第二十五品，这一品呢拿去念了。在三日之内呢，就有五十个呢都可以背得出来了，一百多个有多过一半可以背得普门品。回来说这个又说他又背得出，那个话他又背得出，都有五十几个。 这个拿着鱼篮的女人就说，现在你们有五十几个人都可以背得出来，但是我不可能嫁给五十几个丈夫，我只可以嫁给一个啫。好啦，你们回去，我再给你们五日的时间，你们将金刚经背得出来，然后我就同你结婚。
这五十多个入围的这五十几名，又回去给某一个人要念金刚经，在五天之中又有了二十多个人念会金刚经。回来那个鱼篮拿着鱼篮卖鱼的给你说，你开这么多，我还不能嫁这么多人呢，你在你们这一些个人之中啊，我在现在再有一个条件，我限你们七天，你把法华经啊谁能背得出啊，我就和谁结婚。这回啊，我相信啊，如果哪一个能背就可以了。
这五十几个年轻人，即是入围的五十几个呢，又回去了，又是每一个都去念金刚经。在五日之内呢，又有二十几个呢是念到金刚经。这个拿着鱼篮的女人就说了，啊，还有这么多人，我还是不可以嫁给这么多人，在你们这些人之中呢，我现在还有一个条件，我限你们在七日之内，哪个可以将法华经哪个先念到出来呢，我就同他结婚了。这一次我相信无论哪一个可以背得出来呢，都可以的了。
这些二十多人连以前一百多个人又都念法华经，统统都念法华经，在七天之内就有一个把法华经念熟了，背得出来。这个人姓马，姓马呢，到这一说他入围了，啊，入围这个拿着鱼篮卖鱼这个女人，就一定要和他结婚喽。于是乎就他家里也有钱，就请那人和撒帖子，他就结婚拜堂。
在这二十几个人连同以前的一百多个人呢，又都去念法华经，个个都去念法华经。在七日之内呢，又有一个人他将法华经呢念熟了，背得出来。这个人呢就是姓马的，拿着鱼篮卖鱼这位女人呢，今次一定要跟她结婚啦。因为马家呢是有钱的人家，所以请了很大批的客人呢来凑热闹了，看她结婚拜堂。
啊，谁不知拜堂一入洞，入了洞房，这个美丽的女人就得个心痛的病，就死了，就死了。说的这姓马的啊，费了这么大精力念的金刚经啊、普门品、法华经的念会呢，这结婚都入洞房了，啊，他死了。于是乎啊，就出殡。
谁不知啊，拜咗堂洞房的时候呢，呢位靓嘅女人呢就心痛死了，死咗啦。这位姓马的费了这么大的精神去念金刚经、普华品、法华经，通通都将它背得出来了，真是想不到结婚了洞房的时候他才死。唉，只好做身后事了。
出殡呢就来一个穿紫袍的和尚， 就问说你们现在干什么？他说我们娶个新媳妇啊，她死了，生病死了，我们现在送殡。这老和尚说不是的，你棺材里根本就没有东西，你怎么有人死呢？你打开看一看，打开棺材一看，本来把这个拿着鱼篮这个女人死在放在棺材里，现在什么也没有，空了。
出殡的时候，突然间就来了一位着住紫色袍的和尚，就说了，你们现在做着什么啊？他说，我们有一位新抱，他死了，他病死了，我们现在送殡了。这位和尚就说，不是的，你的棺材里面根本就没有东西，你为什么说有人死了呢？你打开来看一看。果然他打开棺材一看，那位鱼男女人本来就放在棺材里面的嘛，现在为什么不见了呢？棺材空的。
这些人说那他跑什么路去了，快去追啊，快去各处去把他再给捉回来。这个老和尚说，这个是观音菩萨，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呢都不相信佛，所以他像一个美女像啊，来啊使用您这一般的好色的这些男人呢，然后他信小佛法，我们现在知道了哦，他也就走了。那姓马的这个新郎啊，这样子，于是乎他也当事情什么事情都看破了，就出家。出家以后也正果，也在中国有这么一件事。
周围的人就话了，他走了去哪里呢？快点追他啦，快点捉回来啦。那位老和尚就说了，这位是观世音菩萨，因为你们这个地方呢不相信佛，所以呢他化身成为一位靓女，来令到你们这班好色的男人呢学习佛法的。你们现在知道了，他所以走了。姓马的新娘呢就恍然大悟了，哦，原来是这样的。于是乎他将世间的什么东西呢都看得化晒了，这就出了家。出家之后呢就是正果，在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清凉寺，
在以前呢，中国有个杜顺和尚，杜顺，他的名字叫杜顺。他呢，收了一个徒弟，这个徒弟呀，跟着他学佛法学了十几年了。他有的时候也讲经说法，有的时候也叫人打坐参禅，有的时候叫人念佛，用种种的方法来教化众生。他这个出家的徒弟跟着他十多年了，天天呢都对师父的行为很注意，看看这个师父到底是个什么啊，到底是不是菩萨，是恶罗汉呢，或者是佛啊。
在很久以前呢，中国有一位道顺和尚，他就收了一位徒弟，这位徒弟跟他学佛法呢都学了十几年了。师父有时就讲经说法啦，有时呢 就教人打坐参禅、哦、有的时候呢亦都叫人念佛，他用种种的方法呢来教化众生。这位徒弟跟师父跟了十几年，日日呢都很留意师父的行为，他想看看师父究竟是什么呢，是菩萨啊、罗汉啊、或者是佛呢？
跟着师父学佛法，学十多年，学的这个师父啊，这个杜顺和尚平平无奇的啊，人家吃饭他也吃饭，人家穿衣服他也穿衣服，人家睡觉他也睡觉，和一般人没有分别。你这和当大要不是佛了，也不是菩萨，也不是罗汉，与人没有分别嘛。于是乎啊，就和他师父告假，说要走了，干什么去呢？就到这个要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萨去。
跟师父学佛法学了十几年，观察师父觉得师父都是平平无奇，人家吃饭他吃饭，人家着衫裤他亦都要着衫裤，人家睡觉他又睡觉，和一般人都没什么分别。这样大概不是佛了，亦都不是罗汉，又不是菩萨，和人是没什么分别嘛。有一天他就去跟师父请个假了，要走了。走去哪里呢？原来要五台山拜文殊菩萨。
向他师父告假就是辞行了，就是师父我在这学这么多年，我觉得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什么也不明白，我现在要去拜拜文殊菩萨，我自己很愚痴的，想要开一点智慧。他师父说好，你要去朝山这是应该的，你去吧，但是我有两封信你给我带着，带着交给两个人。这两封信呢，一封信就交给这个朱老母，一封信呢就交给青娘子。
当他同师父请假告辞的时候，他就说，师父啊，我在这里学习学了好多年了，我觉得都不学到什么，什么都不明白的，我现在要去拜文殊菩萨了，我自己是很愚蠢的，想开一些智慧了。师父就说，好好，你去朝山是应该的，你去吧，这里有两封信，你帮我带给两个人，一封呢就是给朱母亲，另一封呢就交给青娘子。
这头一封信就投给这个，顺便顺路就投给青娘子。到那一打听，这个青娘子是个干什么呢？就是个淫女，就是一个妓女。他这个青娘子是个妓女，当然会说话了。啊，这个徒弟，哎，我的师父怎么和这个妓女还有来往？啊，是不是他的情人呢？就啊，这样叫我给捎信了。就给这个说我师父杜顺和尚啊有一封信交给你。
咁头一封信顺路呢他就想交给青娘子啦。一到个地方打听一下青娘子是做啲乜嘢，吓是一个卖淫嘅，即是一个妓女。青娘子是妓女，当然是会讲话了。 这位徒弟一心就想了，我师父为什么会跟妓女有来往的呢？是不是情人啊？叫我帮他递情信。然后他就对清娘子说了，我师父道信和尚有封信要我交给你。
青娘子说，哦，就是和尚有一封信给我，那好，我看一看，拿过这信一看，看完了信坐在那个地方就死了，说好了，他走了我也走了，啊，坐那个地方就死了。
青娘子就说，道信和尚有封信交给我，好，等我看看。他拿过封信之后呢，看完了就说了，好了，他走了，我也都要走了。那他坐住那里呢就死了。那
奇怪，怎么就是看完这个信就死了呢？我看一看觉得，啊，看了信原来这个青娘子是谁，就是观世音菩萨。那声就说，观音，我现在呀，事情难了，我要走了，你也跟着我走了。哦，这个青娘子，所以就也就入涅槃了。啊，他说我要知道这个是观世音菩萨，我跪到他面前就不起身了，不等他死入涅槃，你说我求他。叫我开智慧，叫我开悟，这多好呢！啊，可惜错过机会了，这叫当面错过，交背失去，啊，对面错过了。这所谓对面不认识观世音，对面不认识观世音，这当面错过了。
奇怪啊，点解睇完封信就会死嘅呢？呢位徒弟觉得非常之奇怪。就拿起封信来看了，想看看究竟这位青娘子是谁呢？哦，原来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信是这样写的，观音，我现在事情完了，我要走了，你也跟着我走了。那青娘子所以就死了。道信和尚的徒弟就说，唉，我如果知道是观世音菩萨，我就会跪在他面前不起身，等他死之前可以求他帮我开啲智慧，教我开悟，那就几好呢。可惜错过了机会了，这些就叫做当年错过，交臂失之。所谓对面不认识观世音，对面不认识观世音，当年错过了。
啊，还拿着第二封信去给朱老母送去，到那个地方啊，地址一打听，朱老母没人知道。完了，走到一家的猪圈里，这个有一个母猪在这儿讲了话了。说你找朱老母做什么？他一看，哇，这是个什么怪物啊！说，我找朱老母，我师父叫我有一封信交给朱老母。
他就拿起第二封信去交给朱母亲。到那里想打听一下地址，没人识朱母亲是边个。最后他就走到一个猪栏，有只猪呢竟然会讲话。他说，喂，你找朱母亲做什么啊？他一看，哇，
哈哈，呢只呢个咩怪猪嚟噶？咁然后咧，佢就答只猪啦：我揾猪母亲，我师傅叫我有一封信交俾猪母亲嘅。
这个猪啊，就说啊，那我就是猪老母了，您就交给我好了。啊，这个信交给这个猪老母，猪老母也好像识字不识字，这怎么念？一看完了这个信，也就做这个状元圆寂了。啊，也做这个状就死了，说啊，他的事情完了，我也回去了。说说杜顺和尚的事情做完了，我现在也回去了。啊，完了，他拿那个封信一看，这个朱老母原来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普贤菩萨化身做的这一个母猪。
咁个猪就话啦：哦，我就系猪母亲啦，你可以交封信俾我啦。咁呢位徒弟将封信就交俾只猪，呢只猪咧似乎系识字咁样，就一路读封信啦。读完咗封信之后咧，就话啦：哦，道信和尚嘅事情办完啦，我而家亦都要翻去啦。咁佢坐住嗰度咧，亦都死咗咯。那个徒弟攞起封信一睇，哦。原来朱母亲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来的，普贤菩萨的化身做了一只猪。
他说这普贤菩萨来做猪，这是不是这么回事呢？自己还怀疑呢，他也不知道他师父事情办完了怎么样啊。于是回家去抄五台山啊，见你一个很老的年纪老的一个老和尚，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拜文殊菩萨，我要求文殊菩萨帮我开智慧，令我开悟。
普贤菩萨竟然做一只猪，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件事的呢？他就很怀疑，但是他却不知道啊，他师父做完了事呢就会是点？他还继续去朝五台山，在那里见到一位老人，年纪都几大的和尚，就说了：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我来拜文殊菩萨，求文殊菩萨帮我开智慧，令我开悟。
这老年人就告诉他说：你呀，你的师父啊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你不拜你师父，你呀舍近求远跑了这么远来到五台山拜文殊师利菩萨，这可是啊，他这个老人说完了这话那就没有了。那么他这回相信了，说：哦，原来我师父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赶快回去给师父多叩几个头啊，就往回走啊。走回到这个他自己这个庙上了，师父也圆寂了，晚了一步师父也圆寂了，所以这个徒弟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徒弟，不认识文殊师利菩萨。
呢位老人家就话俾佢听啦：唉，你呀、啊，你个师傅咪就系文殊师利菩萨咯。你唔拜你师傅，你舍近求远，走到咁远呢度，走到五台山呢度嚟拜文殊师利菩萨，唉。这位老人家讲完了这句话之后呢就不见了。唉，这回他相信了，他说：哦， 原来我师父在文殊师利菩萨，我快啲返去帮师父扣多几个头先。帮佢返到庙嗰度已经係迟咗一步啦，师父亦都圆寂咗。所以呢位文殊师利菩萨嘅徒弟却唔认识到文殊师利菩萨。声如灰，
修人入坑的一个老修行在那儿，他门上挂了一块匾，自己呀用纸写了写几个字，写的什么呢？写的姓入灰。是言其他姓里头啊像灰似的，一点火都没有了啊，在门口挂着，一天到晚他也不发脾气。
有一个修忍辱的老修行，他在门上面呢就挂着一个牌，牌上面呢他自己用笔呢写着几个字，几个什么字呢？写着姓如灰三个字，即是说他的性格呢就好像灰一样了，一些火气呢都冇的，一日呢由朝到晚呢都不会发脾气。
这时候就来一个菩萨来试验，大圣就说你这几个字是写的什么？他说姓灰。过了几分钟他又问你这几个字咱是什么？他说姓灰。又过了没有好久的，又你这几个字怎么是什么？我也记不清楚啊，姓灰。
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位菩萨来想试验下去，就去到那里就问他，你这几个字是写的什么字啊？他说是姓如灰啊。过了几分钟他又问他，你这几个字是什么字啊？他又答姓如灰啊。又过了没几耐，这个人又问他，你这几个字是什么啊？我记不到啊。他就说姓如灰啊。
一问问了几十百次，这回把火给问出来，说姓如灰姓如灰，你这么啰嗦啰嗦，我这个地方修道你来这对捣乱啊。这个你说原来这灰里还有火呢啊。说完了这话就拥身虚空，原来是谁呢？是观世音菩萨来试验考验他啊。结果这一回修了几十年性如灰，观音菩萨来一试验考不上了啊。观音菩萨说你还要修行啊，再等你二十年我再来当看你啊。你看这不容易的，
足足就问了他几百十次，这一回问出火来了。他就说姓如灰啊姓如灰啊，你为什么那么啰啰嗦嗦的呢？我们这里是修行的地方，你是来捣蛋？这个人就笑了，哈，原来的灰还有火的啊。讲完了这句话呢就涌身虚空了。那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观世音菩萨，想来试验试验下去。结果呢这一次呢修行了几十年的姓如灰呢观世音菩萨一试就考不到了。观世音菩萨就说了， 你还要继续修行啊，再等多二十年，我再来看看你。你说啦，真是不容易的。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不加庇我？
那么观世音菩萨，他以一个法身而普现一切众生的心，令一切众生都啊改过自新，回心向善，离苦得乐，究竟成佛。有一个人呢，讲到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就说了，说哦，难怪我呀不改过自新，原来呀是观世音菩萨他没有陷到我的心里来，所以呀我有什么过错我也不愿意改。譬如抽香烟的啊，我的香烟戒不了，但要观世音菩萨不加倍我，不帮我的忙。
讲到观世音菩萨，他是以一个发心而普现一切众生的心，要一切众生都改过自心，回心向善，离苦得乐，究竟成佛了。讲到这里，有个人就说，难怪我不改过自心，原是观世音菩萨他没有现到在我的心那里，所以呢我有什么过错我都不愿意改的。例如好像抽香烟的人说，我戒不到烟，因为观世音菩萨不加庇我，不帮我
啊。于是乎他就对观音菩萨生出了一种怨仇怨的心了啊，说这观世音菩萨太不公道了，为什么你帮忙旁人不帮忙我呢？这可是愚痴上加上一份愚痴啊，这是壮料的愚痴。
哎，于是乎呢，他们对观世音菩萨呢就产生了一种埋怨怨恨的心，说观世音菩萨不公道，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帮人家但是不肯帮我呢？其实这种想法是很愚钝的，很愚蠢的，是愚蠢加愚蠢，双重的愚蠢。
为什么观音菩萨不加倍你？就因为你呀不听观音菩萨的教化，你听见观世音的菩萨这个名，你就应该自己呀改过自新呀，就应该呀清静你的头脑，所谓冷静你的头脑啊，你呀勿以往之不见，你知道过去的事情啊已经过去了啊，算了，知来者之可追，那么将来的事情啊你应该往好做。可是啊你明知故犯，就像头前我讲这个戒律，这个戒律啊你要受戒就应该守戒，尤其你看这个戒律的经啊也更应该守戒。如果你看了你知道这样是不对，你再去明知故犯，那就是罪上加罪。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不肯加庇你呢？就是因为你自己不听观世音菩萨的教化。你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就应该要自己改过自身的了，就应该要清醒你的头脑，冷静你的头脑的了。 你啊，有所谓吾以往之不减，过去嘅嘢呢就俾佢过去啦，算啦。知来者知可追，将来嘅事情呢就应该好好咁去把握，好好咁去做。但是你是明知故犯的，好像先前我讲过，讲到戒律，既然你说是要受戒的，就是应该去守戒。尤其后你看了戒律的经，你还更应该去守戒。如果你看了你知道是不对的，你还再去做，就是明知故犯，这样呢就是罪上加罪啊。
所以啊，你再怪观音菩萨不保佑你，这是一种错误。观音菩萨时时都想保佑你，可惜你呀、啊、把你那个心里那个门啊总关着，不令啊观音菩萨进去。所以啊，观音菩萨也就是只可以啊叹息，他说啊，这个众生真是可怜悯者呀，啊，是可怜的人。那么所以你不要怪观世音菩萨。
所以你责怪话观世音菩萨不保佑你，这个是一种错误来的。观世音菩萨呢时时刻刻都是想保佑你的，可惜呢你自己呢就将你的心那条门啊成日都闩住，不给观世音菩萨入去。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形之下呢，观世音菩萨就只可以唉叹口气这样说，这个众生真是一个可怜的人啊，不要怪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显密感应
啊，普门品上说摄入大火，火不能分。楞严经上也说火，这个楞严经观音菩萨那个耳根圆通也说火不能分，性火真空，性空真火啊。那么在这个大火呀焚烧的时候，你要是一心相信观世音菩萨啊，你坐到房里边房外边呢，在无意中起了火，邻居起了火，只要你能诚心念观世音菩萨，真真的有信心，那么邻居这个房子会烧了，你这个房子啊，这火就不会烧了。可是要无意中的。
普门品是这么说，切入大火，火不能烧。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亦都是这样说，火不能烧，性火真空，性空真火啊。在这么大的火着了这么大的火焚烧紧的时候，如果你有一定的信心，你相信观世音菩萨，那么你坐住在屋的里面，而你邻居的屋呢都着了火呢，但你一诚心咁样念观世音菩萨，你真正有信心嘅话，咁你邻居呢啲房屋呢俾烧晒，而你间屋呢就唔会俾烧啦。呢啲呢就係无意中嘅。
如果你要是啊说我试试看啊，我啊故意去点一把火看看我这个房子烧不烧，那是一定烧的。 为什么呢？你来考验呢观世音菩萨，你来试验观世音菩萨。你这试验，为什么你要试验？你就因为信不真确，信的不真，所以你才试一试。好像对于人，你交一个朋友，看这个朋友啊，对我是不是有真心啊，他是不是啊这个拾金不昧的一个好最好的人啊。我预备500块钱，等我这个朋友来了，我故意把这500块钱放到地下，如果我也不在那看着他，他要是一个不好的人呢，他也就会把这500块钱捡起来，如果他又是个好人呢，他就不会捡的啊，不会把我这500块钱就给拿走了啊。为什么你要试验你这个朋友？就因为你对你这个朋友没有真正的认识，还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你才试验他。
但如果你是要试试，你说我故意这样去点一把火，我看看我间屋会不会烧，那我可以告诉你是一定会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来考验观世音菩萨，你来试验观世音菩萨，你为什么要试验观世音菩萨呢？就是因为你信得不够正确，信得不真，所以你先要试一试。就好似你交一个朋友咁，你个心谂，我要睇下呢个朋友系咪对我真心吓？佢系咪一个真系见到金都唔执嘅最好嘅人？咁呢，我呢就准备咗500蚊，等朋友嚟嘅时候呢，我就故意将呢500蚊呢掉咗喺个地下嗰度。如果他看到的话，他是一个不好的人，他就会将500蚊执了的了。但如果他是一个好人的话，他当然不会执了，他不会将我这500蚊呢就带走了。我问你，为什么你要试验你这个朋友呢？就是因为你对这个朋友呢没有真正的认识，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好人，所以你先要试验他。
说那我要不试验，我究竟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啊。你知道是真的要怎么样子？你不知道是真的要怎么样？你知道了，一天还要吃饭穿衣服才能活着，那你何必要多此一举呢？
咁你话，如果我唔试验嘅话，我咪唔知道佢系真或者系假咯。我问你，你知道系真又点样呢？你唔知道系真又点样呢？你知道咗，你咪系一样要食饭、着衫先至可以生存。咁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所以这样就明这个显明显，人人都知道。譬如你这一个房子，邻居的房子烧了，你这个房子公然就不烧，那么这岂不是显呢？哦，人人都知道那个人是念观音菩萨有感应啊，哎，他信佛真是有点有点妙处，有感应了。这是逼密的，是你呀、应该有一种灾难，或者呀 啊应该掉海里被水淹死，那么无形中观音菩萨就感应的令你不遇到这种危险，逼密的令你这个灾难没有了，这叫逼密，人人都不知道，你自己也不知道。
讲到这个显字呢，即是明显的显，明显到人人都知道的。例如隔离邻舍的屋被烧了，而你间屋呢竟然是没事的，那是不是很明显呢？明显到人人都知道啊。哎呀，那个人呢是因为念观音菩萨有感应啊，他信佛真的有点妙的，有感应，那就真的显了。秘密是什么呢？秘密就是你应该是有一种灾难，或者你应该是要跌落个海道被水浸的，但是无形之中呢，观世音菩萨先感应到这样东西，就令你不会遇到这个危险了。秘密就是你的灾难呢是无形中呢消失了，这些就是秘密，人人都不知道，连你自己都不知道。